深深的感恩，感谢神在我们生命中那大大小小的恩典数算不尽，是他的恩典让你让我成为现今的你和我，让你让我能够活在他满满的爱中，能够活着承受他要给我们各式各样的丰盛跟美好。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请看，请看，我已来到，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认识你在我生命中你对我的命定。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你的诫命，在你的旨意中献上我自己，让我用全部的心来爱你，让我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你，用我全部的思念来思念你，用我全部的情感来爱你，用我全部的意志向你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你要我行的我都说我愿意，你要我停手的我也向你说我愿意，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求你帮助我能够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心，认识你对我的宠召是有多么丰厚的盼望。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那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美好，我们渴慕对你能够有新的认识，让我们活着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每一天都领受你新的启示新的恩膏，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你的爱内是一个全新的我，因为你要更新我的整个的生命。求你让我们看见旧的已成过去，一切都成了新的，让我们在你新的作为里来经验你在这里摆设新的筵席，要赐给我们新的恩典，让我们对你有新的认识，让我们在今天就是认识你的一天，对你充满了真知灼见的一天，是在你的爱内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自己，在你生命中，在你圆满旨意里，你眷顾周详的爱，你圆满的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显示。主耶稣，你开我们的眼，我们渴慕看见你，看见你柔美的肖像，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渴慕听见你，求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听到你爱的呼唤，听到你在爱中那温柔的爱向我们诉说我们需要明白的真理，让我们听到你在呼唤我们要悔改。是的，主，我们愿意悔改，我们信靠你已为我们清流的宝血，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也覆盖这个地方，不论是现场的线上的，你的宝血都洗净我们的生命， 洗净洁净我们所在的地方，好使在你洁净下我们能够承受你圣灵的充满浇灌，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现场，在线上，在每一个你召叫我们站立在了恩宠的位置上来承受你天降的活水，让你圣灵的活水充满浇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让我们在你圣灵的活水中畅饮你赐给我们那无限量丰盛生命的活水，宜人的溪川，让我们喝了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非常感恩我又再一次来到这可爱的地方，很怀念上一次在这里我们经历到神同在的美好。神的作为就是他若做一次不表示他只会做这一次，通常在我的经验里他做了一次就会做第二次，会不会做第三次？会。他就喜欢他开启了我们生命中的新的篇章，而在这一个新的篇章打开来，这是第一页，后面会一页又一页。为此我又来到了这可爱的地方，上次是神带着我来，这次呢依然是上次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内对我跟同来的同仆们热切的欢迎，这一次呢也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已经尝到了，我们也带着这盼望。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盼望是持续的，也就是他做了一次美好的事他还要做，那么他救你一次他会不会再救？会，他会再救。他宽恕你的罪，用宝血洗净你认的罪，会不会第二次？纵使是同一个罪你又跌倒了，只要你又认罪悔改，他还是愿意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带着这一个新的盼望来认识他，他是一个所做的事情都是新的，意思就是不会消退的，意思就是永恒的。只有永恒的是不会旧，如果这个房子都不会旧都不会旧，那么就是永世里的房子。可是在这个世上房子会旧，身体也会旧会老，但是他给我们的盼望会引导我们进到一个永远不会消退的永恒的住宅，天上的住宅。在他的国度里他为我们准备了美好的地方，那么他派遣我们来到世上有使命，就是告诉这好消息，把他在你我身上所倾注的恩典显示给未来的时代。我们要显示给很多很多还没有尝到主恩典的这一些人，这是他呼召我们做的。那么他要我们显示给大家那美好的生命，他会不会给我美好的生命？会，一定会。他让我们不是打肿脸充胖子，我很胖，不是，他的膏油脂油让我属灵的生命是满了这一个丰富，充满了他圣灵膏油的那一个丰富跟美好。这一个美好是真的，其实是真的，都是不需要假装的。真的是什么？就是真的主他真的给我们好东西，他真的爱我们，他真的不离弃我们，他真的又把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启示录是 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把末后必定会发生的事启示给他的忠信的仆人，也是一个他忠信召教仆人的那一个末后时代如何侍奉他的工作指南命令。这一个启示是让我们先知道耶稣基督喜欢把他的启示，这是阿爸父的旨意，要启示给所有未来的世代。他就把他的启示召教了他的仆人约翰使徒，这是写在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着。所以约翰使徒就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一个启示只是为约翰使徒自己吗？是为他自己，但不单单是为他自己，是为我们每一位。如果不是为我们，你不会读到这些讯息。那么是为哪一些人呢？我们就先翻到启示录的第一章，有一群人是启示录写给他们的，那么你是这一群人，就是写给你的。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发生的事指示给他的众仆人。这一个快要必要就要发生的事非常近了，里面写的事已经在快速的应验中，越来越快速的应验中。那么这些事是要启示给谁呢？他的众仆人。这一个众仆人英文用的是 bond servant， 不是说我来试试看，我高兴我就继续做，我不高兴回家，不是这样。你如果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你上班不可以这样，我今天高兴我来，我明天我又不来，后天我又想来，不是指那一类的，而是跟他有盟约的。主啊，我侍奉你，我就一生侍奉你，侍奉他是最有福的位置，最好的工作。那么你忠心的愿意侍奉他，这个愿意在先，我愿意，我们刚唱歌我愿意，你只是唱吗？我不是只是唱，我是唱出我真正心里面的愿意跟决定。那么你决定了，就是这一群人，就是渔民，就是特选的种族。我们本来都是特选的种族，都是君尊的祭司，但很多人不认真，不付代价，就不是这里说的 bond servant， 跟他有盟约性的要侍奉他的人。你就会知道，你若是这样的人，你就会知道约翰使徒他得到了，他写下来了，圣灵会为约翰使徒所写的生命的话语见证，他会光照你，让你读这本书能够读得懂。我们今天聚会的主题是这本书里面的，那么就是对愿意亲近神，并不在乎你侍奉神多久，而在乎神的呼召，你的回应。这一个回应是盟约性的，我愿意为你而活，把我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献给你。这样的人，尽管是在碰到主的那一天，就可以得着很多神给的这重要的启示。那么启示录的十九章就是约翰使徒他得到了这耶稣基督的启示，他写了很多很多很多，已经到最后的那一个时期了。所以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一节，约翰使徒他说，我观看见天开了。他要看是他专注于主，天开不开让他看见却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但是天开了让他看见，他是不是真的看见 在乎他是不是真的付代价在那里等候神。断乎不是，你要我看见就看见吧，你不要看见那就拉倒吧，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而是主啊，我要看见你，我要看见你，你若看见你就得到，看不见就得不到。这是以利沙在以利亚升天前求把两倍的灵给我，以利亚说你求了一件难的事，如果把我所有的给你，这是最多的给你，把我所有的两倍给你，那我拿什么给另外一些？这不是他可以决定的，而且他是属于神的，跟神有盟约的，他的一切都是神的，不是他私相授受的。在神的事上，侍奉神的工作上，不是可以私相授受的，而是在圣灵的旨意中。他说当我升天时，你若看见我就会得到，看不见我就得不到。什么时候他会升天，只有神知道，伊丽莎伊利亚都不知道，因为是神决定的时间。就在他们讲话时，火马车把他们分开了，神耶和华神用旋风把伊利亚接到天上。伊丽莎看到了没？看到了。那么伊利亚的话，你若看到就会得到，就应验了。他真的看见了，他从此就一直看见。那么这里提到了说，我观看见天开了，他看到了，他看到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真账都按着公义。这一匹马是白马，白指则是圣洁，马指的是能力，强有力，马也指着速度，你走路的速度跟那一个奔腾马的速度是不能比拟的。所以这一个非常快的灵道，非常带着威能，带着圣洁的神，主耶稣他就骑在这白马上，他称为诚信真实的，他审判真账都按着公义，不是按着自己的私意偏情，而是按着阿爸父不动摇的旨意，是公义的父启示他，他不凭自己做任何的事，父要他说的话他就说，他不凭自己审判，父怎么审判他就把父的启示说出来，就会怎么审判。他的眼睛如火焰，他看得清清楚楚，这一个看得清楚是重要的。所以当列王记下西兰王他的军兵围着伊丽莎要杀害他，因为伊丽莎把好多西兰王要进攻以色列的秘密都说出来了，他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他就派了他的军兵军队围了伊丽莎所在的地方。伊丽莎怕了吗？不怕，但是跟伊丽莎在一起的仆人怕了。伊丽莎就说，父啊，开他的眼让他看见。这仆人就看见了，满山遍野的都是火马车，表示说他第一次看到火马车。圣经记载又再看到，你看到第一次就是有机会看到第二次。所以他也使得跟随他的那个仆人也看到了，那仆人看到了怕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你看到了，你真的看到了，你就真的不怕。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全能永生的神，他不改变，他的能力是无所不能，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眼如火焰，就是他什么都看见。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这冠冕戴在哪里？戴在他的头上。在格林多前书十一章说，我们众人都有同样的头，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他在一切之上都独占首位，是元首。耶稣的头就是阿爸父，经上说的。那么为什么主凭自己不做什么呢？他不是无头的自己做主的，而是阿爸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阿爸父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么阿爸父就真的是他的头。如果头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说的话，以利沙听不听？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而且听到不代价，他就一直看，一直看，不晓得什么时候，反正我不离开你，我一直要跟着你，我一直要跟着你，就从吉甲出发，一个一个地方就跟着他，跟着他到每一个地方，到贝特尔，到耶利哥，过约旦河，他一直跟着。那么我们的双目也要不断的注视着创始成终信德的创始者，信心的完成者耶稣基督，跑他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那这一个愿意完完全全把自己交给自己的头，自己的主，那么他就真是你的头。你自己做主，自己打算，常常打算的不好，很辛苦，为什么不把自己一切交给耶和华来管呢？交给主耶稣基督听他的话呢？你若不心硬，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你就立刻要进入他的安息，因为他管得很好，你为什么要还继续的担在你身上承受这劳苦重担跟完完全全不能安息的生命呢？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头，是最好的头，这最好的头也教我们如何对待头，就像主耶稣如何对待阿爸父他的头一样。我们翻到雅各，雅各的第五章第十一节，这是心腹看着他最爱的新郎，他就说到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头像是至金的金子。金指的是荣耀，指的是最贵重的，金也是指着阿爸父的性情，阿爸父的圆满，阿爸父的圣洁。这金金就不是什么18K 17K 的里面有杂质的，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杂质的金金。那阿爸父的整个的性情都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中从他的头上看见了。所以主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他不凭自己做什么，父要他做的他都做了，父不要他做的他都不做。那么父要他做的他会不会做一半就算了？不会，他一定会完成。那么完完全全他完成的是不是父要他做的？是。那么他完成的是不是父的心要完成的？是。他会不会在完成之后再多加一点？不会。所以不会误会，很精准，非常精准。你们看到了主耶稣，就是看到了父。其实主也愿意人看到了他的仆人，就是看到派遣他来仆人的那一位主耶稣。当我们会让耶稣做我的头时， 就会经历到这一个丰盛跟属灵的实际。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这一个头发指的是奉献。桑孙是神赐给以色列子民，赐给他的父母，成为民长，也就是士师，来保护神的选民。他是拿细尔人，就是奉献给神，一生岁月剃刀都不能够剃他的头发。头发指的是他的奉献，这一个奉献属于神，跟神联合在一起，被他悦纳，就会有能力。什么时候头发被剃掉，奉献不在，能力就死掉。所以他的头发被剃掉之后，他就软弱无力，很可惜，很可惜，也很可怜，也很可悲，其实也很可怕。他的眼睛就被挖掉，他能力那么大，被羞辱，在推磨，被侮辱。为什么会这样？偏离了圣灵不断在启示他，不要在性方面一直在犯罪，不要拿着神的恩典认为可以轻慢的。神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就在他迷糊不知的时候，事就发生了。他以为仇敌来了，他跟以前一样有能力，殊不知他没有能力，因为那能力离开了他，圣灵离开了他，甚至于圣灵离开他都没有说拜拜。这是我们要敬畏神的。当你跟耶稣基督关系出了问题时，不要任凭这样的恶化到达一个跟他的恩宠有了很大的隔阂的地步。所以这里提到了他的头发厚密，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奉献是丰富的。经上说，马太福音，你们的头发神都数算过，没有他的允许，那天空的飞鸟都不会掉下来。那么这头发他数过，圣经用的是 numbering， 其实是编了号的。你今天的奉献一号奉献，明天奉献又一号，每一个奉献他都记载在他的册子里，都是编了号的。那么这个奉献是不可以拿回来的，不可以撕掉的，这个奉献也不是凌乱的，所以是很多厚密的头发奉献，会不会是满头散发？断乎不是。所以三孙的头发是法纽七个法辫，法纽编起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有次序在神的旨意中的献祭。这头发厚密累垂，它是非常非常优美美好的垂下来，意思就是顺服。不要因为你奉献多了你就可以骄傲，不要因为说这一个神祝福的侍奉，它里面的80%的钱是我奉献的，我是比喻了，那么你就可以要改变那主召教的仆人要做的事吗？世界里是金钱讲话没错，董事会，但神的家中不是，神的家中绝不是众人的意见民主，更不是少数人的独裁，而是神做主，神亲自做主，为王掌权，也就是耶稣是主，不是民主，是耶稣是主，也不是独裁，是耶稣是主。那么你看独裁跟民主都已经走到了走不下去了哈，只有耶稣是主是唯一的出路， 而且是他起初就愿意把这一个高超的路赐给我们。这个路是他敞开他肉身的帐幔，让我们能够回到天上阿爸父的爱内的这一条爱的高超的道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理，就是他的话是真实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是道路，就是唯一的路。这一条路你走进去，也不是一天就走到终点，有我们一生岁月都要跟随他的脚步。其实这是最美的，有人到达很美很美的地方，参加一个快速的旅游团，甚至到某些地方说，啊，这里不要下车了，我们开车带你逛一逛，啊，那边路不好开，我就过去了。好，你到了那个地方，你看到什么？啊，不知道。就是我们的神要我们看到这高超道路的一步一站一小站，很多很多的细腻丰盛，非常非常的美好。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本圣经我读一次就全读完了，不，你慢慢读慢慢体会，因为神无限我有限，我没有办法有限的我去承受他无限量的丰富，这么大的丰富。为此神啊，我愿意一生岁月到你的跟前来学习，我愿意一生岁月来跟随你，我愿意一生岁月来亲近你。那么这一个主耶稣基督亲自，他是道路，敞开他的肋膀的血路让我们进去的，而且是生命。我们有了生命，就走在这生命的道路上，我们的生命会进入圆满。他是圣洁的，他愿意我们也是圣洁的。他在约翰福音也说，他不凭自己做什么，只做父要他做的事，他只走父要他行的道。他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们的父是完全的，为此你们应当是完全的。就是在这一个让我们完全的道路上，他带我们。所以这里提到了这一个厚密累垂，就是很多很多奉献，仍然很谦卑，仍然非常非常的谦卑。我们不要以为我给神什么，如果我奉献，我是要感恩神啊，你收了我的奉献，是恩待我，其实我有的也是你给的，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骄傲是最无知也最可耻的，拿了神的恩典在神面前炫耀骄傲，改变神的旨意，是堕落的。那么这一个厚密累垂的头发，黑如乌鸦，黑我们知道就是没有光，没有光，如果光一直照反射出来就不黑了。我说黑却秀美，因为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被他的爱变成了在人前中是可爱的，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如果真正知道一切光荣都归给神，就不能加我这一个电灯泡，而是他因兴盛我因衰微的完全。那么这一个完全让神用各种方式，他愿意用强光，他愿意用柔和的光，他愿意用七彩的光，他愿意用各种的方式，我都不影响他，就是黑色啦。如果你是一个红光又不愿意关掉，那么打了神的蓝色的光，借着其他仆人蓝色的光加在一起是什么颜色啊？紫色了，对不对？就变了。所以这里看到主耶稣他厚密奉献的这头发，就是黑色，像是乌鸦一样。乌鸦是不洁的，耶稣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圣洁的主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经上也说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诅咒的，可咒诅的。他怎么可成为可咒诅的呢？因为他真的当了我们的罪，不是说说而已，说说而已就不是实在。这可咒诅的罪就不会到他身上，那么到他身上就是他真的承受了，他心甘情愿的，没有俊美的容貌让人爱恋，形状也是像一个仆役一样的来服侍他爱的人，阿爸父要他服侍的人，甚至于他谦卑自己为使徒们洗脚。这一个多么多么谦卑的做了一个最不该做的，是一个比较在人世的习惯中是做了一个连仆人都比较低层的仆人去做的那样的事。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尽管他是这样，他是会飞的乌鸦，可是他不是乱的。尽管他在这样的罪恶中，他仍然活出了天上的生命，那一个能够把他生命的光从一个地方传到普世万邦，直到传到今天的你我，不论我们在哪里，这是一个会飞的，是一个超越的，这是一个碰触到我们的心。有人就是在被他尊敬的人洗脚下不行，可是主的仆人有感动说神要我这样做，洗着他哭了，生命就得释放了。我们的神主耶稣，他对于阿爸父是完全的奉献，这一个完全的奉献，这头跟他不是摆在那里的，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头所有的旨意都可以在一个完全顺服听命的这样的帮 servant。 主耶稣基督就是帮 servant， 阿爸父的有盟约的仆人而显示出来。我们的主是这样的生命来承受阿爸父的旨意，到达这头跟身体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主也继续这样做，要跟我们这些身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过程。我们继续看第十四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着蓝宝石。他的身体指的就是他的教会，他的教会这里提如雕刻的象牙，有很多贵重的宝贝、宝石，甚至于金刚钻，它们都是矿物质，不是有血气的生命。象牙则不同，象牙它曾经是一个活的生命，而这个活的生命他多么愿意活在主的旨意中成长。我们愿意在主的旨意中，我们的身量，基督徒的身量，直达到基督身量圆满的尺度啊，尺度。那么这一个圆满的尺度是经历了一段过程，而这一段过程是经年累月的。象牙，贵重的象牙都很大，不是小象，小象的牙齿不晓得可能都看不见，我很小。但是一个很大的象牙是这只象长期的成长顺服 而累积的生命的累积，也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我当活的生命，长我当长的生命，也就是我愿意在十字架上致死我的旧人，好使我的新人在基督里不断的成长，到达最后的时候，他所存留的就是这象牙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可贵的是重生得救的生命，是在基督内成长的生命，是跟随耶稣基督通过他肉身帐幔长出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说我是你的生命的，这生命是成长的，而这个成长是完全的奉献，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为神所用，为神所纪念，而到达一个地步，他因兴盛我因衰微，我愿意为他摆上我全部的生命，舍弃我的生命，愿他得着荣耀，就是象牙，大象的一生。这很美的象牙是一生岁月的奉献。那么这一个象牙不但如此，它周围镶嵌着蓝宝石，有宝石，有雕塑，还有圣灵的工作在基督的身体上，在你我的生命中的雕塑，而有的美好圆满的生命。而这一个圆满美好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他的身体被破碎，他受过了苦难，他受了鞭伤，他承受了那不义的对待，他却没有说出任何不义的话而完成的。教会也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主说我所经历的你们也要经历，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感谢神恩待我们。那么象牙是很坚硬的，坚硬的。当我脊椎受伤的时候，我是不能坐的，很痛。有的人也没办法，或小婴孩他是没办法坐在里边的，因为很软。有些基督徒就很软，你不能在他身上有什么可靠的事，因为你交给他那就不见了，不能可靠的做神召教的事。难道耶稣基督的身体所有的肢体都是这样的软趴趴的软脚虾吗？软骨头吗？或者是变形虫吗？不是，能够为神站立得稳的成熟，而且在大获全胜之后仍然站立得稳，屹立不动，就是象牙，一个完全不会动摇的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荣耀的教会，也就是他的心腹。他的心腹不是好吃懒做的花瓶，而是真正的神可以用来成就他的心，就像耶稣基督阿爸父派他所做的事，阿爸父都很放心，他扛起了，他完成了。那么耶稣也愿意我们这样活，所以让我们再翻回启示录的第十九章，他的头上，我们刚才已经描述了，就是阿爸父是他的头，而显示出来，他的头带着许多的冠冕。这冠冕指的是得胜的，那一个得胜的就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为王。这冠冕英文用的是王冠，不是一般的帽子，是王冠。帽子戴在头上跟王冠戴在头上不是同一回事。那么谁是戴王冠的呢？就是王。提摩太后书说，如果我们与他同死，我们就会与他同生同复活，如果我们坚忍到底，也就必会与他一同为王。所以要与他一同为王的必须要坚忍到底，坚忍到底。这一个 坚韧是像象牙一样的啊，坚固的，坚固的，而且是雕塑的，美丽的。这是耶稣的心腹，就是这些棒蛇人，这些愚民在造就的过程中要成就的，就是你我认真的回应神呼召的愚民。我们领受了我们的主，他是这样的，他带着许多的冠冕。让我们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我的弟兄们，指的就是基督徒们，就是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们，每一个肢体都要成长，整个身体才是美丽的。如果一只手很大，脚很小，另外一只手也短，那都不像人了。就是每一个肢体都要在神的旨意中到达那个肢体成长健全健康圆满的程度。我的弟兄们，就是你和我基督徒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探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能生出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失。这一个毫无缺失的，就是神的爱彰显在你我的身上，不是出于你肉性的爱，不是出于你那乌鸦骄傲的那一个表现，而是谦逊至死，彰显了神的爱，彰显了神的荣耀，彰显了神就是爱。那么神就是爱，格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要忍耐。所以爱，神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忍耐多久？很久，可以是很久，到达一个地步，永恒的恒，很久，也就是没有什么让神变成了不会忍耐的神，不可能。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含忍的，他把这份爱给我们，又让我们经历到那个磨难，这大象的牙齿也是一连一连的活，而且是健康好好的活而成长的。我们属灵的身量也是在神的手中，会经过磨难，会经过考验，才会比极精良的那一个至精的精金更是让神欢喜。那是伯多禄前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就比那一个各式各样的黄金还要更纯的这一个纯金，是经过磨难考验，是经过患难，不是只有患难，而且是忍耐，就能够既成全毫无缺失。每一个困难的状况都是一个考验，当你在这一个考验中你胜过了，就叫做得胜。我们的呼召是得胜者的呼召，得胜的意思就是得胜，都没有困难有什么得胜？没有困难就没有得胜，没有考验也没有得胜，小的考验也只能是小的得胜，大的考验就大的得胜。我们的主是让我们靠他的恩典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这一个完完全全得胜的就有赏报，就给你戴上冠冕，这是最得胜的，得胜者最大的王。神给我们 每个人都有恩典，你怎么去经营这些恩典？在路加福音说，主人给他的仆人米纳，就是一锭银子，十个仆人都有，每个人都得到了，但是主再回来的时候就看，有一个仆人说我赚了十个，主说你在小事中信，就来管理，主召叫你管理的大事，赐给你十座的城，那就是王的权柄，管理十座城。那赚回五个的呢，管理五座城。那埋掉的呢，没了。其实都领受了神的呼召，都得到了神愿意我们活的他的启示。我要怎么去好好的经营他要我去经营的呢？这个得胜，在这一世上得胜，有的人去参加比赛哦，我真的很厉害，演讲冠军，冠军的奖状，书法冠军，冠军奖状，就好多。你知道金牌也有好，有人得了好几个金牌啊，得了一个又一个，每一个金牌都是他真的付上了代价，有很好的表现，不是你决定，是被别人决定，是主决定的。可是你坚忍到底，就必定以他一同为王，是他说的，坚忍到底，他一同为王。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很多考验？有没有一个一个得胜？每一个得胜都是让他戴上了冠冕，他的头上有很多很多的冠冕，意思就是每一个冠冕都记载着他的得胜。如果你是得了十个金牌，是每一个金牌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项你得金牌的这个内容。那你得了十座城，这十座城都是你管，那你是不是从神那里得到的？神赏报你，给了你每一个城都有至高的代表权柄。其实每一个城是在一个王管辖下，我们的主叫做万王之王，他准备了很多的王权冠冕给了一些坚忍到底得胜的人。所以他的头上带着许多的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这是什么金牌呢？哇，这是游泳。通常游泳就游泳，你怎么还会赛跑？可能呢，有的人他真的是可以在很多的部分都有很杰出的表现。那么这许多的得胜的纪念，许多的冠冕，都有写着的名字。名字它属灵的意思就是特性特质和权柄，就是你的特质你的特性，以及这特质特性所释放出来的你的权柄。那么名字也代表着你这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这里说专牧师，你会想谁？这里只有一位专牧师。那么如果有好多专牧师，就要讲他们的名字了哈，啊，讲那名字啊，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也都不一样。纵使有好几个专牧师，每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是有位格的，所以主赐给我们，如果他赐你管理十座城市，他不要，要不要让那十座城的人都知道他们有个新的王呢？这个王的名字叫什么？不是谁跑去说是他就可以，不行的，一定是有一个方式 要知道的。所以这些名字都显示出了每一个冠冕它是怎样。圣经说圣徒们到天上，他们的功行常随着他们，意思就是你看到了他在那里就是打开的，看到他一生岁月怎么活的。有人看到了保罗使徒，说他全身发光，他身上有很多的伤口，那些伤口都发光，圣经有记载他受了什么伤什么伤，那么神都纪念，连你的眼泪神都存在他的皮囊里，他纪念。那么这一个纪念在天上，神纪念的也会恩待我们，能够也纪念。所以圣经说那些圣徒们的功行藏在他们的身上，跟着他们是不需要跟人家说什么，就是写在那里。看到保罗使徒的被提到天上的，主的仆人们都描述的他是一样的，就是身上满了荣耀，他的伤口都在发出光亮，看着每一个伤口就看到了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有这个伤口？他说我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烙印。所以这个名跟你就是同一个代表。我们说卓牧师，那么就是代表卓牧师。李弟兄，可能很多李弟兄要某某某，那么就代表这个人。愿意我们一个一个的都是主耶稣基督赐下完全的，以他一同为王的这一些得胜者。他是万王之王，我们忠心到底的，坚忍到底的，也必要以他一同为王。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就是耶稣基督，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这里提到了有一个名字，他用的是单数，会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名字没有人知道，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知道，只有他知道，那我们就不知道。不是说他所有的名字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知道很多。他是耶和华以勒，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他的圣山上，耶和华自会照料你的一切需要。当你得到这启示，你就知道他是照料你一切需要的神。耶和华沙龙呢，赐平安的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他是中保，他的名字天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他是道路。有一件事情我想到要跟你们分享，我很蒙恩。在我们的岁月，一生岁月里会碰到很多很多的状况，那么状况里面我们要选择，我要选择我该怎么做呢，我不该怎么做呢？我们常常会有一些状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呢，我真希望知道该怎么做呢。意思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求主帮助我走下一步。我告诉你好消息是，不是问这个问那个问那个，就是有一个主赐下的名字，我是道路，主耶稣是道路。你真的让他做主，你就有路。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他就是道路。有的时候我也要决定，主啊，到底怎么去做，我有你，我知道我有办法。纵使我现在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主的神就让我知道，是这条路不是那条路，是那条路不是这条路，是讲这句经不是讲这句经，虽然每句都好，但是是主来决定这主题是什么，这内容是什么。不是我知道多少，而是他现在愿意喂养大家什么。意思就是 你只要记得它是道路，你一生都是有路的。什么时候你没有路了？就是你没有主了。你没有主就会迷失，不论世界的道路是怎样，你还是会迷失，那是不通的，那可能是通往地狱的，那是你走了以后真的不想再走了。但是主是道路，你越走越喜欢。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非常忧伤？但是耶和华是我的喜乐，我常将他置于我的眼前，我就不动摇。他是我的喜乐，唯有在他右边有圆满的喜乐，圆满的福分，诗篇十六篇。那么耶和华他是我的喜乐，我看着他我就不动摇，我的心欢乐，我的舌愉快，我的肉身也安息在希望中。应当一无挂虑，因为耶稣是和平的王。记得为什么你 不平安呢？那么就是耶稣不做主为王的意思啊。什么问题，不管你是什么问题，都有一个最好的答案，标准的答案，最好的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两个字，耶稣。三个字，主耶稣。四个字，耶稣基督。所以都是这一个，你有主就有了一切，没有主也要失掉了一切。什么都可以失掉，只要抓住了主你就有。他会在你生命中不断地启示你，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在我生命中第一次得到了启示，耶稣启示我他是谁，就是在1991年6月29号那天，在祈祷中我碰触到了复活的主耶稣，我听到了他的话，我感受他的爱，被他的爱所震撼，我悔改，我哭泣。我生命中第一次听到了主耶稣向我讲的话，你是我的羊，我认识你，我是善牧，你来跟随我，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么他是我的牧者，这对我很不一样啊！哦，我有一个依靠，我有一个依靠。他说他是善牧，有好牧者。这个好牧者为我舍命，我哪里得来的福分？所以他把这一个他善牧的这一个身份启示给我，让我得着，我是好大的释放。而且我就知道了，我一生岁月主对我的呼召就是忠心的跟随他，直到今天我还喜悦的去跟随他这一位呼召我的善牧。他也启示我，后来他又启示我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是我的牧者，其实是他最初启示我他是谁的，更多的在同一个他是谁的名字，让我更明白这善牧就是我的牧者，他是照顾我的牧者。如果他是照顾我的牧者，我会怎样？必不致缺乏。从那一天直到今天没有缺乏，他是信实的。但是我知道我有需要去找谁？找耶稣啊，找耶稣啊，耶稣啊，撒母啊，我现在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他知道要供应我们一切需要，不要为自己的欲望去求，因为在他的旨意中，我们不该想的，不该有的，不该盼望的，就是欲望、私欲、偏情。所以他不是圣诞老公公予取予求的烂好人哦，烂好神，他不是偶像，不要这样对待他。他是善牧， 他洞察我们的心，他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求他就得到，那是因为他启示他是谁，我知道他是上帝，他也启示我跟何冕，亲自启示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先该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你们一切的需要，你们的负债，你们求他之前他都知晓。不要像外邦人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担忧，你们不要担忧。所以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担忧的事。如果你为这些担忧，你就跟外邦人很像咯，他们不认识神。那为什么我们活着跟他们一样不认识神呢？他说了他都知道，可是他也说了你们要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其他一切都会加给你们。所以我就是求，我不偏离他，照叫我的工作寻求他的国，愿意听他的话。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在末后的时代，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再来临之前，天国的福音必须传遍普世万邦。谁去传？就是先寻求他的国和他义德的人，就会先去做这些事。你先去赚钱，钱可能没赚到，钱的污秽却搞了一身臭。你先寻求他的国，好多好多的供应他就供应，他真的供应我们。从他给我们这句话，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那是1997年主给了何冕，在给何冕之前的前几年给了我，我就这样活。至少我跟何冕，何冕得到的是1997年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为吃喝求过，可是我们没有缺过，什么都不缺。有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不在家的时候神的祝福特大了，他没有工作时神就给工作，而且是加薪的。有一次神比较晚给他工作，就是让他磨练等待。我从外面一回来的时候，他说我应该拿到这个工作，没有拿到，还是很大的压力。他就说你在外面有没有好好侍奉，他问我这个问题，我说问得好，大哉问。那我在外面好好的侍奉，为什么他在家里不像往常这样的得到了好多从天上来的祝福？我有好好的侍奉。其实后来何冕知道，何冕在被神问说你自己有没有好好的信我，我要用你直接听你的祈祷，不是只是听你丈夫的祈祷，他也要走这一步。所以从1997年直到今天，我们没有为吃穿喝世界里的一切的需要求什么，我们的神都知道。可是我们彼此鼓励，好好的走神召叫我们的路，他会供应，他会供应。那么这里就提到了，我要知道他是耶和华以勒，我要知道他是供应者，而且我要知道他是道路，我有他就有路。我要知道他是生命，他供应我生命一切的需要。我知道他是善牧，那么我就被他照顾，他按照你我的名字呼召了我们。整本圣经启示了好多耶和华的名号，他启示他自己，他叫耶和华。耶和华意思是什么？也就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者，我不是依靠别的而有，不是你给我奉献我就才有办法，不是你要做什么才有，他什么都可以。你要认识他这一个至高自由者，一切都是出于他，万物都是依靠他，归向他才有圆满，而且是出于他。 意思就是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你对他知道了很多，那么每一个他的名号都显示他的得胜，他自己得胜了，他在你的这件事上因着你的信心你也得胜，他启示你的。感谢神，他的许多的名号他喜欢启示我们。有一个名号圣经讲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意思就是你怎么求也是不知道。但是不是说他启示的名号你不够用，不是，知道的是够用。有一个我自己小小的一点点体会啊，也就是没有什么名字可以描述他的那一个圆满完全，这一个世间的任何的字名都无法描述了这一个名，也就是除他以外就没有任何的救援。使徒行传第四章，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救援。所以他把他荣耀的名字向我们启示，就是他一个一个得胜的冠冕。他是在那里为王，他是和平的王，纵使洪水泛滥，耶和华在宝座上高坐为王，就是洪水不会影响他的完全，困难不会改变他的掌权。当我们也认识他就是这和平的君王，你就可以经验心中一无挂虑。腓立比书的第四章那里提到的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应当一无挂虑，这是他的话。如果这个话是欺骗的，他就不是真理，他的话千真万确，我们要听。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一无挂虑，就是要以感恩的心为你们的需要献上感恩祈求，他就赐给你意想不到的平安来固守你的心思念虑。我们渴慕更多的认识他，认识他的得胜，经验他的得胜。我们渴慕看见他，我们渴慕听见他。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要回应他启示你的看见，回应他启示你的听见，回应他启示我，我是善牧，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了你。我说好，等我退休以后我就来答复你。我好好的想想，有些事情等我退休比较有时间我才来跟随你。这个事情想多了以后就会变僵，你不敢跟随他。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义德，我都会加给你，你先加给我，我再来求你的国。这是我们总是要改变他的话的恶行，邪恶的心，不把他的话当话，要悔改，把他的话当话。他的话是信实的，是可以生活的。他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他向我们显示他是万王之王，他向我们显示他的头上有阿爸父的荣美，有他全部的顺服所表显的一个一个的得胜，好多的冠冕，好多的得胜。他也呼召我们可以经历到不止在一件事上的得胜。你可以做妻子得胜，得胜一切困难的 妻子，那可以是母亲，那是另外一个角色，那可以是教会中的好姐妹好弟兄。我们珍惜主召叫我们让我们得胜的位置，感谢主他已经得胜了。我们的呼召是得胜的王呼召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给我们安慰，给我们满心欢喜，也给我们力量。主耶稣，你的话也照亮在我生命里 我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意志，抵挡你的话，不把你的话当话，我向你明认我的罪，向你认罪悔改，求你宽恕我的罪，保险洗净我的罪，给我再造一颗新的心，拿着我这刚硬的心、怀疑的心，赐给我一颗血肉的心、顺服的心，以你的心为心，以你的爱为爱，一个会爱你、遵循你诫命的心，一个会爱人的柔和的心。主耶稣，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让我的心安息在你的爱内，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会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以外。你是和平的王，你不是赐给我们诅咒的，而是赐给我们平安的，赐给我们各式各样丰盛美好的。主耶稣，纵使你容许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上，仍然会可能经历到磨难，经历到考验，经历到洪水泛滥，但是你的话说，你在洪水之上高作为王，你是和平的王，你赐给我们是和平的福音，成为我们在福音中生活，穿上你赐给我们和平的福音，成为准备走路的鞋，让我们行走在平安中，你的平安表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像你将阿爸父的那一个极纯的黄金，那一个全美的阿爸父的形象向我们显示。求你也让我们活出你得胜的荣耀，让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让我们靠着你也惊艳到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是得胜的主，你是得胜的王，你召叫我们可以靠你，也坚忍到底，必要与你一同为王。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